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5月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泽连斯基做了一个表述，他说搞的这份矿产协议他很满意，他认为这是一份真正平等的协议。现在协议的主要内容都已经登载出来了啊，现在人们都很多人都看到。结果今天呢，有一位专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评述，很有意思，比我昨天说的那个要更完整一些，一会儿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另外说到贸易战，经济学人我用了他一个标题，他讲的美国将在几周内遭到重大经济冲击。现在呢，海运已经不行了，昨天在节目里讲了，先是海运，接着是陆运，马上就是消费市场，就是美国人面前的货架，这个就眼看着它就来了，那儿断崖式下跌，然后就一个一个的往下垮，最后呢就直接接触老百姓了。今天呢，我动手查了一些很多的数据，说到亚马逊呢等等各大平台，他们的中国商品的占比到底有多少呢？他们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将会有多大？而且作为美国民众的抗打击能力到底有多强？随着价格的上涨，他们的承受能力如何呢？这是一个挑战。严格讲呢，作为中美单打，美国呢是先苦后甜，中国是也不能说先甜了，一开始先可能没什么感，到后边是会有结构性的内伤，所以说美国呢一开始是要遭点罪的，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另外说到中国这边，南华奉旨放风，他做了一个内部的报道，听床听来的。那中国为什么现在就死活不跟美国谈呢？他讲呢，主要是因为川普政府没准谱。什么意思呢？现在川普身边是三个人，分两波，贝森特一波，然后卢特尼克和纳瓦罗一波，这两边的观点还都不一致。那谁在左右川普，影响川普呢？他们拿不准，他们想看清了最后你这两个路线到底走哪个路线，我们再压上去。这是南华做了这么一个透露，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是周末，说一个比较有趣的消息，中情局昨天发了两个视频，哦，在 Twitter、脸书、YouTube 各个地方现在都能看到这个，一个是两分多钟吧，差不多这样的两个视频，招募中国的间谍，等于是体制内的这些官员，一个是给高官的，一个是给基层官员的。看完了这两个视频，严格讲让我摇头叹息，这 CIA 的水平难道就已经降到这步了吗？凡是经过冷战和苏联或者是什么博弈过的这些中情局的这些特务头子们，怎么能拍出这样的东西来呢？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两个视频的评价，大家可以先找找啊， YouTube 什么的都有。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那咱们就总结一下五一吧。昨天给大家讲了这五一呢，到了中国就给变了味儿了，变成了一个吃喝节，变成了一个长周末，不是一个劳动者的节日，变成了一个歌颂劳动，鼓励大家多干活干好活的这么一个表彰大会。那中国是这样，那其他国家呢？咱们先看看美国，人家是怎么过的五一劳动节、劳动者节。在美国最新的报道，有超过1100个城市举办了活动，是抗议活动，全加起来有超过25万人参加，这是近年来总体无论是广度还是人数的多少，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五一游行。得到了工会、学生团体和移民权益组织的大力的支持。那你们抗议什么呢？一个是抗议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还有对劳工权益的削弱。另外很多人呢要求能不能把最低工资调到每小时20美元。 另外这里边啊，还有什么对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这里边很多人还在抗议马斯克呢啊，尽管你不干了，跟你也没完。说到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费城、芝加哥啊、圣地亚哥等等很多城市都能看到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啊。然后在费城，伯尼桑德斯啊，那个老左派发表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演讲，包括在纽约啊，那位比较活跃的女议员 AOC 也做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演讲等等等等。新奥尔良医疗中心的护士们昨天还来了一天的罢工，你看人家这个过着原汁原味的五一劳动权益者节。然后说到在欧洲，闹得最大的是柏林，德国柏林搞了一场大的，警方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在法国等等的吧，这一系列国家都有各方面这种传统的抗议活动。今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啊，在那儿呢也有很多的啊，这成千上万的人聚集，抓就抓了数百人，就在昨天啊，西班牙等地等等的吧。咱们就昨天给大家讲这个五一啊，就说到实际上在这些国家，人家还都记着这个原教旨的五一劳动者节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呢，你说中国这帮7亿多的劳动者们，那在这一天你们都在干嘛呢？那你们不奋起捍卫自己手中的权益，不捍卫自己的劳动者权益，那谁管啊？那 你们昨天都吃吃喝喝，那就这样吧。来吧，咱们下边说说台湾。台湾呢，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昨天是公布了一些数据，他讲呢，今年第一季度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了10.8%，但是国台办讲呢，台商的投资却逆势增长，增长了127.1%。那这个消息一报，台湾那边这跟我们的观感也不一样啊，不说最近台商处境艰难，很多人都跑了吗？怎么这台资还在大陆还增长了127%，这是什么情况？最后呢，台湾的陆委会是做了一个报道，他用的是台湾经济部的数据，从长就是他往前说了说啊，说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比重，从2010年的83.8%已经下降到了2024年的7.5%。什么意思呢？就是台商在外边投资，原来投资大陆的占台商对外总投资的83.8%，到了去年年底还剩7.5%了，这跟人们的观感是一致的。那2015年第一季度呢？他认为已经降到了还剩2.7%，就是台商对外的总投资现在在大陆仅剩2.7%了。那去年年底还有7.5%呢，就这仨月一下又跑了这么多，人家的数据是这样的。所以说尽管呢两边有一点小争拗，中共呢在那边里边啊，他里边作假放着兑水，但是通过这个争拗我们也能知道现在台湾人家和大陆脱钩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另外说到呢，台湾有好几家媒体都做了报道啊，那个静传媒最近非常活跃嘛，他做了一个报道，他讲呢是中共他们获，就是台湾获得了中共的一个情资，一个报告，他们整理出了一份台湾黑帮武装势力分布图，就有点当时座山雕呢让那个小卢将那不是搞那个联络图啊，就那个意思啊，各个站点啊，这庄点什么叫庄脚，各个点啊，台湾整个的黑帮的分布图。他们搞这个干嘛呢？整个的报告里边，就是他们截获的中共的情资里边，那报告里边标记了各个县市的帮派的据点，他们活动的半径，拥有枪支的数量， 那个帮主的电话等等详细的资料。然后在这个报告里，中共还给他们做了政治评语，按照 ABC 三个等级来评价这帮黑帮他们亲共的意愿和程度。那最亲共的，那当然就是 A 级帮派，在他们截获的这个报告里边，数量比之前掌握的有大幅度的增加。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他们讲呢，中共是通过金流、人脉啊，加上刚才这联络图三种方式齐头并进，最终要用这帮台湾黑帮作为暂时里应外合的第一波的攻势。他们研判了以后呢，也认为这份报告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估计呢，中共干这事儿的官员为了上上边邀功啊，他把这事儿呢弄得是有些夸大了。但是在这个地图里边，他也标注了警察系统据点啊，各个方面那有帮派的，还有警察。哎，他们一看这个可是太精准了，他们认为这报告里还是很厉害的。看完了这个，让人倒抽一口凉气。台湾大概警方有多少人？7万多警力。而在这个报告里边，黑帮有多少？20-30万。加上呢，台湾警察手里都小屁枪、小手枪，你跟人家那帮有长短各种家伙，火力方面还有巨大差距。如果中共真的拉拢掌握了这帮台湾黑帮，那对台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哇，还有这事儿呢？中共会干这个吗？他们太会了。在香港97之前，原来台湾黑帮没有电影里演的那么夸张了。那电影里演的那好家伙，动不动拿着手枪砰砰砰，小马哥他们那帮人没有那事儿。但是呢，台湾原来的黑帮黑道势力也是非常凶猛的，在97之前全部拿下，各个堂口你们该干嘛干嘛啊，有所收敛就可以了，但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就土匪出身嘛，他们摆平这些黑道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就是澳门，同样啊，你想那儿黄赌毒嘛，那儿什么都有，那黑道照样听共产党的，让人家管得服服帖帖。所以说下一步呢，台湾这帮前一阵郭台铭搞什么联署捧他的那帮庄脚，那帮人基本上都是 A 级黑帮，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这个报告落到了台湾的手里，我认为赖清德他们对这事儿要严加注意，这可不得了。另外呢，今天台湾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美国有一个全球非营利组织叫人道自由基金会，他们的势力很大，影响也很大。他们委托了一个民调机构叫雷明顿研究机构，专门做民调的，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嘛，你得找专家来做。结果这个雷明顿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在美国人那儿做出来的民调，让很多台湾人看了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这个民调呢，是主要的这么几条了。在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上，美国人存在高度的共识，有68%的受访者对台湾持正面的看法，只有4%持负面看法，有28%表示呢不是太了解，没什么意见。然后说到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科技、安全、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这个调查讲88%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很重要，其中有32%认为台湾非常重要，这就1/3啊，认为不重要的有12%。那对待台湾独立的这个问题上，民调显示82%的人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有15%的人认为不太确定，仅有3%的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美国应该承认台湾独立吗？和台湾建交吗？有5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6%，这可不得了。有37%的人表示不是太确定，只有5%的人反对。 那说到将来有事儿要不要军事协防台湾，有 3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持续协防台湾，抵抗中共的这种未来的侵略。有 32% 的人认为美国就别模糊战略了，就直接吧，就直接吧，就直接宣布，我们就明确表达协防台湾。这俩加起来，一个39，一个32，这已经是71了。70%以上的美国民众认为台湾的事儿我们管，然后27%的人表示不确定，只有3%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协防台湾。这跟前边不有个4%吗？不支持台湾。哎，这波人倒是一回事儿。应该说这个呢，它是一个大型的非营利组织委托了一个专业的民调机构，在美国啊，这是搞了一个大群体的调查。应该说这个呢，对台湾人来说心里应该是比较欣慰的。来说说韩国，今天啊早晨有朋友给我发私信啊，说大康你那嘴啊真是开了光啊，就玩赌球，你是赌谁谁输，是你说事儿是基本上一说你就把人给送进去了。昨天呢，这不是我说的，说到李在明，韩国这个那最高法院要对那个二审判决有一个评价，因为检察院上诉了嘛，你不是说他没罪吗？那人家上诉最后到最高院那儿，人家得有一个说法嘛。我呢是昨天引用了一位来自韩国的观众朋友的一个说法，他呢是看了当地的法律界人士啊，认为呢基本上是会延续啊这个二阶段说他无罪的这么一个判决，他认为大概有事儿只有10%。那我一转述，说明我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认可了他的说法嘛。结果呢就打脸了。李在明的这个案子说他没事儿嘛，最后上诉到最高院，最后被驳回了。驳回。发回二审法院，也就是首尔高等法院重审。首尔高等法院将重新审理该案并定罪量刑，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大法院里边有12个大法官，有10个人判定李在明有罪，有2个人表达反对意见。之前给大家说过，这12个大法官的结构，其中有2个人是由在野党，也就是由现在主管国会的在野党推荐的。那这2个人呢，站在了党派的角度，剩下呢有几个是老尹任命的，剩下有几个是中间派啊，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10:2，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了。然后具体细节就不跟大家讲了，认为他有罪，发回中级法院，你给我重审，等于一审的时候判他有罪，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啊，5年之内不许从事政治活动啊，这个就基本选不了总统了。二审判他无罪，不等于把一审的给驳回了，人家一上诉又把他给办了，现在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10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认为他有罪，有2个人认为他无罪，现在发给首尔高等法院，就是重新，现在有罪这件事儿已经没辙了，因为你将来你再判他无罪，到最高法院也得给你打回来嘛。最高法院10:2已经认为他有罪了，所以说李在明有罪这件事儿，我问了韩国的律师，这件事儿已经定了。那在这个基础上，现在首尔最高高等法院，你的任务就是他的刑期是多少，他这罪有多大。你把这事儿呢给考虑一下吧。所以说这个定了性，下边呢你来定量，这个大致的逻辑是这样的。那这件事儿呢，无非立刻2个影响。那这李在明的选举基本上现在就已经至少是蒙上了阴影，民主党有可能出现临阵换将，那怎么往下选啊？然后同时不排除最高法院在下个月5月份啊，这个月吧，韩国大选前判决剥夺李在明选举资格的可能，最高法院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决定。 你看，尽管我昨天说的呢，我有点打脸，但是呢，这个消息让我今天得多喝一杯啊，因为呢，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们一道一直关注着韩国的局势，对这个小个子即将上台都表示忧心忡忡。现在看了吗？把他给否了，这个很有趣啊，这个很有趣。那说说这边呢，保守派这边啊，不出大家所料，代行总统职权的韩国总理韩德洙啊，昨天下午是宣布辞职，然后在今天夜里的12点结束代总统的任期。不过后来呢是出了一点小意外。那他是老二嘛，等于尹锡悦是第一，那人家是总统嘛，他是第二顺位人。那第三顺位人呢是应该由副总理同时兼经济部长的叫崔什么来着，我看啊。这是韩德洙辞职了啊，这个是有了啊，崔相木。本来他前一阵韩德洙也被弹劾的时候，等待判决的时候，那个崔相木作为第三顺位，他是带了一阵的总统。那现在老韩不干了，准备去选总统了，那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老崔来接着当这个代总统。结果呢，就在昨天上午10点半，由民主党主导的弹劾崔相木案正式提交给了国会。他们要弹劾这位副总理，那这崔相木一看，我也别捣这乱了啊，他也就辞职了。那一看他当不了这代总统怎么办呢？就往后排吧，排到了第四顺位，也就是由那个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李周浩来代行总理职权。这是在韩国历史上由第四顺位来代行总统职权，历史上第一次啊！昨天这边呢还有这么一点小的周折，但现在看呢，司法给了那边的李在明一棒子，然后这边呢千呼万唤，大伙儿这做工作，最后韩德洙终于呢点头，昨天辞职，今天呢可能就该宣布我要参加这次的大选，所以说使老尹他们这一派的形势骤然一变，现在呢，哎，有点意思了。尽管呢，看着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现在看有点这个大逆转的意思啊。这是个好消息。那说说老尹呢？老尹坏喽，检方呢在继续追缴老李，给老李又给老尹啊，给老尹呢又追加了一项起诉，追加的这叫滥用职权。同时呢，是4月30号对尹锡悦的私宅进行了大的搜查，这里边连他太太啊，包括他有一个算命师啊，也可能说是一个僧人啊，姓全的，他们家也不知道这两口子为什么信那个啊，这最后呢，连那个人也都给搜了啊。老尹这儿呢，大概这官司是不好摆脱了。韩国还有这么多消息。说说日本那今天很多的电视台各方面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呢？昨天下午1点35分左右，在日本大阪在日本大阪的西城区一个小学的附近，有7个小学生人家那儿走呢，结果有一辆车就撞上去了，把这7个小孩全给冲撞了。最后大阪府的警方透露，1个人重伤，6个人轻伤，当然这个人呢当场就被逮捕了。这是个什么人呢？一个28岁的年轻人，是一个无业，就是烦了，不想活了，看什么都别扭，我就想开车撞死他们。要不是哪国人都有坏人啊，你也不能说呢，你看日本你也有这个，就好像日本怎么怎么样。最近呢，中国为了阻止，因为五一黄金周嘛，啊，怕有更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这样不给日本送外汇去嘛，啊，说那儿有什么无差别砍人呐什么的，造了很多的谣。结果现在呢，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尽管没死人，但这也出现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件，嚯，在中国国内也得到了各种渲染，就是恐吓那些人不要去日本旅游了，那自己啊也有不争气的。来说说印巴，打起来没有啊？这不24到36小时吗？到现在还好。节目开始之前，我又到印度的媒体上看了一眼，没有啊，还没开打呢。 为什么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和印度外长和巴基斯坦总理分别通了电话，卢比奥敦促双方缓和紧张局势，并要求巴基斯坦这边，你得组织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这次恐怖事件，你们得给个说法，得进行调查，得追查凶手啊！你正常的反应，我首先谴责恐怖主义，对吧？尽管我们历史上有仇，但是武装分子到那边来屠杀平民，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那你有责任要说这事儿。首先是谴责啊，定性为恐怖主义；第二，你得抓这帮恐怖分子，得展开调查。第三，你得慰问人家的死者，同时给印度政府、印度人民一个交代啊。结果前一阵巴基斯坦有吗？什么都没干，那你难怪印度这边跟你翻脸。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正义的一方是印度。卢比奥呢还敦促巴基斯坦和印度，你们两边能不能恢复你们的直接联系啊？有报道讲，昨天印度和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使用了那个伊斯兰堡和新德里的热线，他们已经通了一次电话，这是在美国的敦促压力之下了。那美国你到底什么态度啊？除了劝，那这件事儿你到底站哪边呢？美国表态了，明确支持印度抵御恐怖袭击的权利。在昨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进行了交谈，海格塞斯事后表示，美国和印度站在一起，团结一致，美国进行了公开的站队。那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当然得投桃报李啊。所以说印度为什么第一个争取和美国来签那个贸易协议，这是有一个后边的背景的，因为这边可能要打仗，那美国的态度很重要啊。现在美国啊，你都搞定了嘛，贸易协议啊，像那大嘴巴卢特尼克讲，我们已经签了，现在就送回到莫迪，送回到印度国会那边，就一签字这协议就生效了，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在两边站队，美国当然站印度啊，这一点是没得说啊。那说到这几天怎么样啊，双方从机枪扫射、机枪互射，然后又互扔了几颗炸弹，到了昨天上升到了空军对峙，飞机在天上啊进行了盘旋，进行了对峙。但神奇的是，你别看搞了这么几天，目前双方竟然没有任何人受伤，别说死了，连伤的报告都没有。那你是到底在表演还是来真的？那大家看啊，打了这么好几天了，你天天晚上打，没人受伤。那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突破这个，空军都已经开始对峙了，有可能大幅度升级。到现在看，我认为巴基斯坦你必须要就是做正常国家应该做的那些事儿，所以我想呢，巴基斯坦这边应该有所表态了。来说澳大利亚，明天就正日子了，明天就该投票了。所以说在这儿呢，首先祝我们大表哥啊，澳大利亚那边的好朋友弟兄们，祝大家大选日快乐，度过一个快乐的一天。 YOUGOV 还叫余官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两党必选其一的时候，工党的支持率是 53%， 他一直做的是这个，联盟党是 47%，两边的支持率差6个点，这为什么特别重要？今天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按照现在的这个，那差这么多，那余官的民调讲，预测工党将赢得众议院，它也分众参两议院嘛，也叫下议院，议会下院150个席位中最多85席，76就过半了，他可能能搞到85，工党啊。来获得单独执政的多数，而反对党联盟党可能会净失11席，和上次相比可能会掉11个席位，创下1946年以来的最差表现。这跟我们直接，我只是表面的给大家说说民调的一些数据，其实跟我们的观感是非常接近的。昨天在采访中，反对党领袖达顿已经承认是自己搞砸了联盟党的竞选活动。 认为这次他已经不行了。具体呢，其中有这么一条吧，在之前呢，这个达顿提出了几项被视为是在模仿川普和马斯克成立的那个效率部的那个政策，比如说啊，要求所有的公务员全面回到办公室回来上班，不是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出了这一点吗？他有很多的语言，包括很多的做法，都模仿了川普和马斯克，这一点就要了命了。同样，在澳洲呢，也有媒体像 ABC 啊，他们也认为，和川普政府的高度类似，拖累了达顿在澳大利亚的支持率。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信任度，因为川普的因素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现在我们知道，法国、德国他们早就历史最低水平了。在德国，对川普和马斯克的这好感度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叫讨厌程度，已经有超过八成了，超过八成了。这都是盟友啊，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要到我们新西兰这儿来调，估计也是7成以上，这个也没跑了。来吧，那咱们现在看看最后的民调，我刷一下，看看在最后时刻还有没有人做呀？最后的我看的是那个 fresh water，也就是淡水啊，fresh water 嘛，他做的一个2000多人的一个民调，联盟党是37，工党33，绿党12，一国党是8%，其他的呢，差不多加起来10%。两党必选一，这个是有点接近，是51.5支持工党，那后那边就48.5支持，联盟党，中间的差距是3个点。其他的几个民调，红桥呢是34打平，两边34比34，二者必选一，53比47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民调反正就这样了。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二选一这个特别重要呢？澳大利亚的选举呢，尽管和新西兰我们都是选党啊，由这个党的党魁来当这个总理，实际上我们投票投的是党。我们两边是有一些差别的。你比如说呢，你比如说在新西兰这儿，我们这儿投完票，我们这有一个门槛儿，比如说5%。低于5%的，那就不作数了，你也进不了国会，除非你在个别选区突围。如果没有，你就像台湾那民众党，他也有个5%，他是过了五，最后拿到了那8席。那没过五呢？那还有4%几的选票，那怎么办呢？那就按比例配给前边的这些党，等于把后边的4%几的选票啊，其他那几个党按比例分一分。啊，大家都有所增长，也别浪费嘛，那也是民意嘛。这是我们新西兰这种无差别配票，但是在澳洲呢，它比我们新西兰搞得更精准。你比如选区里面，我比如说咱们选一个人，那你比如说有6个候选人，那你最喜欢谁呢？我最喜欢联盟党啊，在这个候选人这儿我写个一。那第二呢，你比如说我喜欢 One Nation 啊，喜欢一国党，那你就把它填成二。然后再往下就这么填。那我最讨厌工党，工党就是个六啊，反正你得他得有个号。那这个选区只能出一个人呢，你得过半呢。那一选没过半怎么办呢？那就把下边门槛以下的那个票，那就不作数了嘛，就往前配票。配票怎么个配法呢？哎，就把下边的那些人的那个你排序的这一二三四五，因为你的一已经被淘汰了嘛，那选二的。你比如有选联盟党的，有选工党的，哎，就给人家都加上去，那就按着你的第二选择都有归属，那挺麻烦的。我估计他这个选票不知道他这电脑程序是怎么做的啊，是挺麻烦的，因为你得把这一二三四五六都得输进去，最后自动的往这个各个人身上配。所以说配来配去，那你想各个党那儿争的，要么就是联盟党，要么就是工党，这俩大党嘛。所以说，大多数选区都会面临着非比即此的这么一个决胜的选择。这刚才说的那两党二选一的时候，你必须选一个。刚才说多少？53比47， 差六个点在这儿就显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到现在为止一看，那你要按照余冠的这个著名的民调公司的算法，好，要过85席，工党要拿一个大胜，保守党要输一个脆的，那这个是有点问题了。那不过也印证了之前我们两边这个政治光谱的魔咒。我们这儿也有海峡两岸啊，我们这儿海峡两岸的政治光谱是相反的，我们这儿是蓝的的时候那边就是红的大多数情况，然后那边是蓝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红的。前一阵儿我们这儿是工党执政，那边就是斯科特毛里森嘛，就是一直是蓝的执政，那现在我们这儿变成蓝的了，那边红的，人家连任，你跟谁说理去，这就没辙了啊。所以说呢，澳大利亚明天这个情况，那只能礼拜日在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来总结。现在看呢，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你要问，大哥你怎么说呀？这谁赢啊？六成工党赢啊！这个呢是，这不用我说了，我们这边的民调还都是比较靠谱的。来，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这矿产协议，小泽呢，他每天都发布一个影片嘛，做一个讲话。昨天他在影片中就明确讲，说到这个大家关注的矿产协议，他说呢，这个协议与在筹备过程中有着显著的改变。小泽称赞这份矿产协议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协议，他完全接受，为乌克兰带来了投资机会，也促进我们产业的现代化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他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那现在这个协议的全文啊，在乌克兰媒体各方面都已经公布了，大家都看到了。那里边呢有专家给做了一个解读啊，他说的呢比我昨天说的全面，我也快速的给大家说说专家的一些评判，因为我没有看到全文嘛。他说呢，这里边呢应该说美国一开始川普那个本能反应，我要趁火打劫，我要在里边发一笔小财，把他说的那3500亿我都得弄回来，然后未来我还要控制你，还要怎么怎么样啊？俄罗斯占你的地儿，我要你的东西，有点当时是那么一个状态，趁人之危的意思。那这个协议呢，基本把这个都给排除了。应该说这是泽连斯基这块顽石、这块钢铁的一个胜利啊！在这个川普的勇敢的博弈当中，最终还是小泽赢了。这里边讲呢，首先第一。协议开篇就明确讲说，乌克兰领土和领海内的所有的资源均为乌克兰所有，等于是在这个协议中，乌克兰的主权得到了完全的捍卫，小泽没有出卖任何的领土主权，这是第一。第二，乌克兰政府有权自主决定资源的开采地点以及开采什么资源，这件事具体哪儿，由乌克兰人说了算。也就是说刚才说主权在乌克兰这边，行政权也在乌克兰这儿，这件事动哪儿我说了算啊，这是一个。然后说到呢，协议不意味着私有化进程或国有企业管理的任何变化，也就是企业的产权也没有发生变化。什么意思？也就是主权行政权在乌克兰手里，整个的财产权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害，也就是这三权全部都拿住了。然后下边就是控制权，两边呢股份各占50%，谁也没有控股权和决定权，两边商量着来，也就是乌克兰在这一点和美国是平等的，主权、行政权、财产权、控制权全没丢，这个是了不起的啊，这个是了不起的。另外呢，你不能干涉我加入欧盟等等，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同时他特别强调，这个协议必须得到乌克兰议会，他叫拉达，这个最高议会的批准。什么意思？他也是通过这件事告诉川普，乌克兰想签任何的协议都必须获得民意的批准，获得国会的批准，涉及到领土问题，全民还有公投，75%的通过率，你掂量着办。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都说得非常的清楚。这画了这么多条红线， 应该说小泽他们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捍卫了自己的主权，这一点很不容易啊，这一点很不容易。说到克里米亚那件事呢，这个美国说我们可能承认，但我没要求你承认，你可以不承认吗？只要乌克兰自己不承认就行啊。美国承认呢是为了忽悠大家来签这个和平协议，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乌克兰本人不承认啊，川普也不会再逼他，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下边这个呢还有一个，我看啊，总体来讲呢现在是免了债，原来川普一直要讨债嘛，现在呢这个协议也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啊，这1000多亿没有了，不再讨债了。这件事呢就把这个当时把援助当成欠款的这个恶劣的先例彻底给终止了。美国没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儿啊！以前援助过那么多国家，没干过这类事儿。到现在呢，整个协议里边压根儿就没提。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帮助美国守住了这个底线。同时，在这个协议中规定，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新的军事援助将被计入美国在这里边，它有50%的投资嘛，算在这个投资里面，也就是美国继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最新有一份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说，川普不敢让乌克兰失败。为什么？因为后来有很多人跟他讲，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击败的话，你将载入史册，这个臭名声永垂史册。川普对这件事还是有点畏惧的，并不是他不亲俄啊，并不是他多喜欢泽连斯基，他是畏惧这个十笔如刀啊，这笔账将来要记在你身上的，就像他现在把阿富汗撤退的那个账记在拜登身上一样，他也怕未来那么有人来说他，所以说在这儿呢他是有所顾忌的啊。所以说整个看，把这几个权梳理一下，小泽说到这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协议，我们就了解了，我们就理解了。所以说这个呢应该是加深了我们对这件事的印象啊。专家说的呢比我昨天说的要完整。那签了这个协议有变化吗？有。川普政府第一时间批准了向乌克兰出口价值5000万美元的第一批武器。什么意思？是卖啊，这个没有援助啊，这是卖。小泽他们准备了多少钱？400亿，有一说500亿，大概是400亿。那前一阵根本不提这事儿了。那现在第一批5000万美元的先给了，然后部分解除了对拜登批准的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搁置。原来白给的还有好多呢，你还没完成呢。哎，现在呢是解放了一部分，所以说这协议签完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俄罗斯呢？俄罗斯看到这边那都这样了，那他很生气了。啊，梅德韦杰夫呢也骂了几句，说这是川普的一个大的错误等等，说了一些话了。然后呢，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发了一个声明，说绝不允许乌克兰方面恢复他们1991年的边界线。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我就是那地儿，我就是不给了。他主要说的是克里米亚了。然后呢，昨天还谴责了乌克兰5月1号袭击了在赫尔松州，也就是由俄罗斯控制的，一个密集的一个地区啊，人员密集的一个地区。他讲呢，说乌克兰发动了30架无人机，分4批进行了攻击，导致7名平民死亡，20多人受伤。说你那是针对幸存者，另外你为什么分4批啊？炸完了以后人正在救人呢，然后你第2批又到，最后把很多救援人员也给杀伤了。他进行了谴责。那乌克兰人怎么说呀？我没有打平民地区啊，我们打的是你的俄军，说死伤人员都是军人，我们打的是你的兵营啊，你在那放假在那出操，我打的是他们呀，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两边各说各的了，那在里边您听谁的呢？大家啊，根据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选择了。那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呢昨天在白宫呢是做了一个评价，他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和乌克兰达成了一项矿产协议，我认为他们会遵守的，我们在这些矿区里边 要有美国的驻军，这有助于阻止不良分子进入。你比如说你要打，那儿是我美国的矿，我那儿有我美国兵，你敢动我吗？或者阻止他们进入这个地区啊，这就是他所谓的安全保障。原来他也这么说的，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全部的结果落实，但我想我们会看到的。然后接着讲了，我们给了乌克兰大约3500亿美元，这些无担保资金直接都进入了银行。欧盟只给了大约1000亿，但他们的钱都是安全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的存款。这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的。就这开关一开啊，就这小80的人，哪来的3500亿啊？你自己都否过好几次了，这一开始这套词儿啊，又都出来了。要不你就说这，你说可怎么好？来吧，再说说胜利日，那5月9号怎么着啊？泽连斯基昨天来了个宣布，说乌克兰军队计划袭击莫斯科的胜利大游行活动。嚯，那这会还开不开啊？这大阅兵还搞不搞？习近平还敢去吗？啊，现在三胖最新消息，他肯定是不敢去了。因为这事儿铁皮火车咣当咣咣当咣当咣当好几天啊，那么多人都在，他不喜欢那个场合啊，特别是习近平去了，他一直躲着习近平吧，啊，他是不去了啊。那小泽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威胁，包括那小将军布达诺夫，这不是也讲吗？那天怎么着，戴上您的耳塞，别震着你。那怎么阻止呢？那只能找美国。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路透报道，美国准备派一个高层代表团出席俄罗斯80周年的庆典。什么叫高级代表团？可能由卢比奥亲自率领。到现在为止，路透呢找美国和俄罗斯当局两边核实，都没有对这个信息进行任何的评论，也没否，他们也没点头。那我美国代表团在这儿呢，你小泽你动一试试，那你要再炸就不合适了吧。他用这种方式来阻止小泽他们动手，这挺有意思的啊。来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福克斯新闻昨天呢，他们在节目里边对川普呢说100天油价下跌的说法进行了事实核查。福克斯最近有一部分主持人是铁粉，有一部分主持人呢处在质疑的那么一种状态啊，夹在中间的像拜尔他们这些人呢啊，他在中间。结果呢有一帮人对川普的说法进行了核查，讲自就职典礼以来油价实际上是上涨的，自选举日以来油价上涨了2.6%。他和川普说的呢是有一点小不同，川普说的是1月20号以后啊，这个油价呢是有所下跌，他用的是什么，从选举日以来，那就是从11月几号到现在是涨了 2.6。 他这两边的时间点有点不一样，但你也能看出福克斯他们也有这方面的主持人也是带刺儿的。另外说到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报道，这事儿就热闹了啊！这个最开始是 CBS 哥伦比亚他先报的，说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安全副顾问啊亚埃里克斯黄辞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也就是国安顾问和副顾问这两个人呢就被解职了。说到上午早些时候，这沃尔兹在 Twitter 上还转发了一个白宫的宣传视频，视频里还提到啊，这个沃尔兹还是川普梦之队中的一员。结果一个多小时之后报道就出来了，他被解雇了。 CBS 后来做了一个补充，他讲呢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被川普直接解雇的。那随着民调数据的暴跌，CBS 讲川普将解雇更多的人，才100天就要对内阁成员关键的团队进行调整。那过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一看那走了，那怎么办呢？川普呢是做了一个宣布，他讲呢，我宣布我将提名沃尔兹为下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此期间卢比奥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那你说这也没撤，这不是另有重用吗？现在就叫撤了。为什么呢？之前那不是有一个女将准备派他当联合国大使吗？后来他是众议员，不敢丢那个席，他那那去就得辞议员嘛，补选肯定选不上。现在呢，有几个补选，共和党都栽跟头了，所以说有点选不上，那个就别去了。那现在沃尔兹呢，你就派他去，派他去，他就离开了权力的中心。原来是总统身边，就原来沙利文和拜登之间的关系，那可以讲整个美国的安全外交这方面，他甚至是一个操盘手，是主要的参谋长啊。那现在从这儿一下打发到联合国，这就算是降级或者叫抛弃了。那也没完全对不住他了，毕竟信号门呢，他是有错在先，川普是不能容忍的啊。最后还是把他给撤了。那最后谁当这国安顾问呢 ？Politico 呢做了一个报道，就现在挺火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准备接替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热门人选。后来有人就堵麦就问到他啊，这维特科夫也讲，你要让我自己说我不愿意当，但如果总统亲自找我谈，我会接受啊。他直接就这么讲了。那说到这个呢，那和沃尔兹相比呢，说到这维特科夫那还不如沃尔兹呢。沃尔兹那原来人家是当兵的呀，有非常不错的军事各方面的经验，做国安顾问还沾边啊，还靠谱。他就是没干过，对这个整个安保啊，对这个信息保密，他可能原来对这个程序不是太熟悉，再加上前一阵可能有点个人膨胀啊，拿这些规则也不当回事儿啊，都撇着大嘴的都啊，当时都盛气凌人啊，犯了这么个错误，栽了个跟头。但这个人大家评价认为他还可以。那你说这维特科夫就是个地产商，和国安完全没经验，完全不搭边，从来没干过。他就是一个跟川普私人关系非常信任他，最后现在代表川普跟普京勾兑啊，就这么个人。他就是纯属和川普的个人关系啊，最后靠着他能舔俄亲俄啊来上了这么一个特使的位。那现在如果让他当国安顾问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完全对外交安全各方面他完全不摸门，你说好得了好不了。那到现在呢，这个悬念现在落地了。100天，川普团队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马斯克这个已经确认了，半退隐了。你要说人家第一个应该是马斯克，那没有啊，他只是把他办公室撤了，就是以后改电话办公了，他还是有位置的。很可能未来开会的时候，每月的一次的例会，内阁会议嘛，马斯克还会去。啊，这个呢，只能算半退。那沃尔兹因为信号门事件变成了整个团队第一个塌房的，第一个被解雇的，这个大伙儿都这么猜啊，因为早就上次保他，川普就已经很勉强了，就说你们让我开我不开，等这事儿过去了我自己开，他也认为这人不能用了。那现在这个人大家都如了愿了，都这么判断都对。那下边是谁呢？现在在媒体的排行榜当中，现在最靠前的是小海，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他那也不少事儿呢，把他老婆就拉到那个会议里边，你有安全级别吗？另外前一阵这不是也自己也有什么信号门这方面的事件啊，这小海现在是排在前边，下边就是那个经济顾问纳瓦罗，最近已经边缘化了，但现在呢，那个人可能也待不住了。所以说现在啊，小海和纳瓦罗哪个下去都对啊，这是大家的一个猜测了。那说到下一条新闻，川普当年任命的一位美国地区法官罗德里格斯，他昨天做了一个裁定，川普政府不能使用1798年的那个外国敌人法来驱逐委内瑞拉移民，说你引用战时的法律是非法的。最高法院是有了一个判决，然后他这儿呢又有人上他那儿告，他就又做出了一个裁决。那你要不服，你还得往最高法院去打官司，这还是当初川普自己任命的。那有一个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个高级官员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坦诚， 说三月十五号那一波，就飞机就最后喊不回来了，就那波人啊，送走的那么多啊所谓的帮派分子，在美国其实他自己承认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但是他讲，由于关于每个人呢缺乏具体信息，这些人没他们的犯罪记录，其实恰恰凸显了他们所构成的风险，说明他们是我们尚未完全掌握资料的恐怖分子。他说这些人更危险，你看他们是恐怖分子吧，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资料，那将来哪天突然袭击我们全傻呀。可是你这玩意儿能自洽吗？美国法律的基石是什么呀？大家说这四个字儿，无罪推定啊。你因为怀疑人家是恐怖分子而且没有任何资料，这更危险。那你要这么说，你看谁说谁是，那这事儿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呀。那哪天看哪华人，我怀疑你，你通共啊，你是共谍，你没有犯罪记录啊，那你更危险，我就随时给你绑到萨尔瓦多关内监狱里去。所以说你看这帮，就是现在啊，这个海关和移民局这帮人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来吧，说说马斯克。那《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独家报道，说特斯拉董事会已经联系了多家猎头公司的高管，已经启动正式流程，人家在找人了，找人来替代马斯克担任首席执行官。那马斯克本人第一时间是否认了这个报道，他认为这个《华尔街日报》你这是瞎扯。另外，特斯拉董事会的主席罗宾也断然否认华尔街关于特斯拉想换马斯克的这个报道，他们讲的我们对马斯克仍然充满信心。我相信呢，通过报道之后，特斯拉董事会是做了一个评估。你现在马斯克人家已经回头了，这不回来要上班来了吗？如果那当然前一阵儿一下啊，70%的利润都给打光了，然后搞得特斯拉品牌声名狼藉，每天啊在 4S 店那儿门口都举着牌子，或者是往上涂鸦烧车，实在受不了了，那个震动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新的 CEO， 不让马斯克干了，那对这个品牌的摧毁影响是毁灭性的，那更不行了，换谁也不成，还得是他啊，因为他和特斯拉这两件事是捆绑到一起的。我估计他们评估之后，这个底线思维嘛，认为这事儿更危险啊，最后还是不换了。这件事我看换的可能性是没有了。来，我们说说贸易战。先说呢，有这么一个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他放了一个消息，我们现在今天我这是周五，美国还是周四呢嘛，他说今天呢要放一个关税的大消息。什么消息呢？那很多大媒体都分析啊，那是你要放一个什么大料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公布首个贸易协议，那大概就是印度吧，啊，最后呢就剩一个10%，剩下的可能基本免的7-8%就差不太多了，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到现在我刚才查哈塞特本人的推特也没有这大消息，但是呢他们是很乐观的啊，那就只能明天，他那儿的礼拜五弄不好明天放也不一定啊。现在呢他已经非常乐观的讲将会有重大关税消息宣布啊，是好消息啊，不是说又给大家谁加关税了啊，是这么个意思。那如果和印度这个消息一旦宣布，是对股市来说各方面是好消息吗？当然是。现在股市呢都在等待第一份贸易协议的落地，这个有指标性意义，就说明这个谈判的这条路，谈判端啊，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已经有第一个国家来谈了啊，或者是都已经签了。我看看今天股市应该是还是涨了一些吧。今天道琼什么的还都在涨啊，标普什么的涨都挺多的，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 然后市场就会期待第二份、第三份贸易协议的落地。随着贸易协议落地的这个分量越来越多，我想呢，大家的心也就越来越安定。为什么？第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他跟巴基斯坦，这不有这事儿吗？有求于美国，所以说得率先跟美国签啊，这个背景。美国为什么选中他而没有选中日韩呢？之前给大家分析过，日韩是没有悬念的，因为日韩这两国你的政治军事都不能独立，你在美国手心里，让你干嘛干嘛。你看美国找了日本好几次，日本经济强悍的时候，就是这1991年之前，就是泡沫破裂之前，那日本多厉害啊，那美国找你谈，日本也不得不低头啊，没办法啊，你军队各方面你翅膀还没长硬呢，所以说那个是没办法。所以说日韩在美国的这个时间表里边，这不是个问题。印度具有重大意义，为什么呢？印度是中金砖国家的重要的成员国，我得把那块给你撬过来。实际上印度呢，为什么跟美国能快速签？因为它以前跟美国做的非常小，从印度的进口额只占美国进口总量的不到 2.5%， 所以说两边的分量并不大。达成协议了也不会对整个大局形成各方面的影响，但它的标杆意义比较大，因为印度呢属于二类目标，比较摇摆。他都签了，那你这铁杆的日本韩国什么的你还说什么呀，对吧？所以说而且能给金砖国家那儿挖一个大坑，所以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战略，是有他们的考量的。所以说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是明天，咱们看呢美国会不会把这给宣布了啊，因为确实市场已经等了好长的时间了。那说到其他的谈判呢，咱们是说这一端啊。中国官媒呢，什么央视的那个公众号是讲了，说美国官员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和中方接触，希望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所以美国是更着急的一方啊。中国呢可以通过接触逼出美方的意图，自己说了这么半天。那有人就问到了谈判代表格里尔，贸易代表处他是主谈吗？就原来那莱特希泽的位置。那人家说你们一直在找人家，你们找人家了没有啊？结果昨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告诉美国媒体，这是福克斯，他讲目前没有和中国进行任何谈判。什么接触？我们找了你好多回，哪有空跟你聊这个呀？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谈判。那你在干嘛呢？他是昨天，也就是他现在的今天，和日本、圭亚那和沙特谈三场。你说他有多忙？他一天谈三场。那礼拜五呢和菲律宾谈，然后礼拜五还有韩国和英国。原来不是说一周谈六国吗？然后下一周和另外的六个国家谈，就他一直在按着那个程序在滚动进行。你想这两天就谈六国，人这边挺忙的，他说没有和中国进行任何的会谈。我们希望公平的贸易，但是什么芬太尼的事儿他也谈了谈，但是没有啊。你说的我密切和你在接触，你在说啥呢？所以说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谈判端这一块人家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一点呢是比较清楚的。那下边我们就引用一下经济学人的这个标题，他讲呢还有几周美国可能就会遭遇重大的经济冲击。他说的比较虚，我呢引用了另外一份专家呢，他给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节奏的评估。现在呢咱们听听那几周啊，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海啸那大浪已经起来了，慢慢的向美国在推进。现在离美国还有多长时间？美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感受到中美贸易大战带来的那种强烈的痛感？那个大海啸什么时候到美国海岸？给大家咱们算一下时间。现在呢有一个是专门从解放日那天啊，现在呢有一个就专门管海运的这么一个机构啊，现在他们的数是这样， 也就是从海，就是解放日那天开始，中国到美国航线的集装箱运输呈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也就是从那儿就开始下跌了。那这个跌下来以后，考虑到海运嘛，有20天到40天的海运周期，也就是美国港口将到五月中旬，那边那断崖就传到美国了，也就是还有2个礼拜到美国海岸，这个骤降，这个断崖就到这儿来了。4月下旬以来，中美航线的集装箱出港量锐减了45%。其中锐减了42%，其中满载货船出港量降幅高达45%，也就是将近一半了，也就是这个下一半的这个量，因为那时候有的还没上那个145呢，一开始可能就到54%啊什么的等等，那时候还出了一部分货，到那时候船到美国是5月中旬。5月10号到5月15号，差不多是这段时间啊，说的是海运，这个海浪就到了。那海运冲击下一个是谁？陆路运输，也就是集装箱。那你海运上来，集装箱上岸，那大卡车在那儿等着呢，就拖着走吧。在海运量暴跌1到10天之内，美国国内的整个的物流系统冲击波来了，将遭受冲击。他这有一个叫 Truck Stop 这个平台讲说呢，整个的预计到五月中旬，随着抢进口效应的衰退，整个的陆路货运量将出现显著的下滑。那很多货运司机就没活了，很多这个打击啊，从海运到陆路。然后呢，第三阶段就到了消费市场。那你路上大箱子都不跑了，那你商场哪来的这种情况啊？但现在呢，他是这么讲啊，说现在你这个库存到四月中旬，那库存都已经囤完了，那个库存的维持的时间长度是1.3个月，这是一个平均时间。也就是陆路运输的体系的崩溃，最后这个冲击波会完全传导到终极消费市场。那你从四月中算起，加上1.3个月，也就是6月初了。也就是6月初，美国将会迎来这个大海啸，面临着严重的供应链断裂的风险，物流中断将引发零售业的危机。最后一系列传导，从海运到陆路，一直到这个终端的销售，将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裁员，最终触发多个领域经济指标恶化，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贸易重置衰退的链条。我就不懂他这是啥意思了。然后呢，有很多高管，多少个机构都认为2025年的夏季，美国将正式步入衰退周期。那现在给大家打招呼，在美国五月中旬海运就完了啊，然后呢1周到10天左右陆运就开始有感了，也就是到五月底，然后6月上旬这就开始了，这就开始了啊。那我是动了点这个手脚，我花了点功夫，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的啊，我通过 AI 各方面咱们汇总一下。那能给美国干嘛？就是传到美国消费市场了，他能把美国人怎么着？咱们先说说这个啊，亚马逊上销售的所有商品中约70%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70%。另外的一个平台叫 Five Below， 这个平台销售的商品约60%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的一个平台叫 Harbor Freight， 销售的商品约60%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有一个叫百思买，美国的朋友可能知道啊，那个平台销售的商品55%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那个平台叫 Dollar Tree， 叫什么 Dollar 树啊， 43% 的商品是从美国进口的，沃尔玛货架上的商品35%是从中国进口的。那个 Home Depot 叫家得宝和劳氏，他们的货架上，这都是零售商，约30%的产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你就能看到整个的比例啊，这个各大超商包括电商，这个影响，就六月上旬就传到他们这儿了，这儿就会出现断裂了，那儿断崖式下跌，就这么走哈、啊，就走到你这儿了。一般来说呢，两边的伤害有多大啊？中国那边咱先别管，就说美国这边。有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也就是在沃尔玛包括在亚马逊上卖的那零售价，这边是中国的出厂价，这边是美国的零售价，老百姓接和中国出厂商出，这两边的价格是多少？这边的零售价是这边出厂价的3到5倍，你就知道中间这有多厉害啊，3到5倍。也就是这场贸易战打下来，中国那儿不出了，损失100美元的话，那美国后边从海运到物流到仓储一直到销售，所有这一大套产业链，他们将损失200到400美元。你那边损失100，这边就要放大到损失200到400。过去说杀敌1000，杀这边1000，自损多少？不是800，自损2000到4000美元。这就是目前现在的这个格局。川普顶得住顶不住，美国人玩得下去玩不下去，六月份以后我们大概就能看到这个样貌了，这个样貌了。嗨，实际上说到这一关早晚要过，你最后脱钩嘛，你早晚这一茬反正你扛过去，过去说呢，美国这边你怎么着，这一冲击波你怎么也得来一下，先苦后甜，反正你得忍着啊，这是这个了。那说到这是美国商家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美国老百姓他的承受能力怎么样啊？要不是说看到这个数据我特别震惊，我查的是美国美联储2024年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是只有44%的美国人能付得起1000美元的额外开支。现在突然遇着事儿了，立刻拿出1000美元来，现在急需用钱，应急拿出1000美金来，只有44%的美国人能做到。什么意思？也就是有56%的美国人他的存款不到1000美元。这个数据让我非常震惊，就跟原来说到啊，有53%的美国人他的读写能力竟然是小学水平，当时那个让我看了就非常震惊啊，说明我对美国还是不了解。56%的美国人急的时候拿不出1000美元来，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这个现在啊，这个尽管现在失业率各方面情况还好了，但是近两年来旅行和娱乐消费已经呈下跌的趋势了。然后说到2025年这一季度整个的消费从原来增长3%几已经降到1.8%了，而且它那个 PCE 啊，原来我们老讲 CPI 嘛，昨天讲这 PCE 干嘛的，家庭支出消费现在呢通胀啊，因为在涨嘛，所以说大家的钱包就更瘪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对商业的打击，对海运物流的打击是凶猛的，所以说不知道能不能扛过去，一旦扛过去了以后就没事了。所以说这个对川普的行政各方面的啊这个考验是非常严重的啊，没有说碾压轻松取胜，哪啊川普动不动讲我们不需要他们，他们需要我，哪有那么回事啊。刚才这都给大家咱们都讲了啊，其实是不容易的。那说说中国方面呢，你不是不服吗，那就锤呗，那现在就越锤越狠。芯片那件事我还没太看懂，原来拜登给分了个3级，川普呢现在把那个3级的制也都给否了啊，现在要重搞，那个我还没看清楚他具体的方案，那个先放一边。 今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手。就在今天，美国正式终止来自中国的低价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小额豁免政策，就那800以下免税，就在今天彻底完蛋。之前是什么概念？每天涌进美国多达400万个小包裹，到今天四个字儿戛然而止，全都得单算关税。川普讲了，所谓的小额豁免是一场针对美国特别是小企业的巨大骗局，现在这件事儿被终结了，川普昨天讲的。所以说今天这对中美贸易大战来说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一天400万啊，您就算算这一个月下来是多少，我也甭费劲了，这365天您自己乘一下，好家伙，这是个海洋往美国在倾泻，没了啊，这件事儿是致命的，没有了。然后下一个，川普那能完吗？他拐弯又给你来了个左勾拳。川普呢，昨天在他的媒体上宣布，所有购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行为必须停止，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国家，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将受到二级制裁。什么意思？他们将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形式或形态来和美国做生意。你要买他油，就别和我做了，这就叫二级制裁。他一个是跟伊朗在谈，谈第四轮了嘛，逼伊朗就范，现在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我要把你的石油出口打到零，你给我契合，这一点啊，再说这个，同时连消再打，这里边打谁呢？打的是中国。最新的数据，中国在2024年，他们占据了伊朗石油出口的91%，是伊朗原油的主要买家，这比2023年当时不到90%略有上升。中国在伊朗石油出口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那你怎么运呢？他通过幽灵船队啊，通过他关闭那个自动识别系统，规避国际制裁，通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中转，然后改产地啊，掩盖真实的来源。那美国弄明白了，弄明白了，运来的油在哪儿做啊？在山东吗？山东的那个油厂，他们在那儿给提炼，他在那儿做深加工，那个企业已经被美国制裁了。所以说你这套把戏，人家全门清，全知道。这一下别再买伊朗的油了，我断你的粮道，这狠不狠？为什么？伊朗油便宜啊，伊朗被制裁呢，从他那儿拿油多便宜啊，你跟俄罗斯也一样，对不对？伊朗俄罗斯被制裁呢嘛，你看这时候他又这边绕过来又给你一下。所以说今天的这两边是啊，这两件大事啊。然后就在这时候，贝森特给开出了价码，给中国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昨天他接受福克斯的专访是这么讲的，说到和中国，和中国的未来的贸易谈判将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还强调他那个要2-3年的时间。他讲呢，和中国我们需要一个贸易再平衡，当然现在这个这么高的关税肯定不行了，这肯定是会往下降，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贸易再平衡。他讲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大幅放缓，那你们怎么谈呢？我们将重新检视川普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讲要拆除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壁垒，而且你要兑现之前的那个承诺，这就算把道给你画下来了，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没完成，把那个我捡回来，多少？买2000亿啊，把买买买，你把那个我捡回来，另外把不公平贸易壁垒给我拆了。他讲如果今年圣诞节这是过节大订单，原来给中国下的太多了，那玩具啊什么的订单都在中国嘛，说如果今年的订单不给中国的话，将会对中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你不是不来谈吗？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给你点出来，他一直在劝降。谈什么呀？他告诉你了。 把那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拎出来，那可是你答应过的，你可是签过字的，这个难度不大吧？然后你要把贸易壁垒给拆了，人家给你画出这两个道来了，重点谈，咱们就谈这个，这有什么不能谈呢？所以说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下边咱们看中方的态度，第一个，那继续大内宣吧，还是他那套啊。现在呢，那不是那个李嘉诚在巴拿马那俩港口的事儿，这事儿还没完呢吗？啊，现在呢，香港还在锤李嘉诚大公报，这是中国的，那不能不叫外宣还是叫内宣呀、啊？反正就是跟人民日报驻香港的分部啊，现在是这么一个几，就骂李嘉诚的同时，他在里边有这么几句话，这就是中国在做大内宣里边的标准格式。咱们听他是怎么说的：当前美国发动的关税战是意图扼杀中国发展的全方位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两国正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美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们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大公报在骂李嘉诚的时候，他引用了中国内部，这我想这就是中国内部会议上的话，这就是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话。我们跟他要斗争，我们绝不下跪啊！这就是把话都给定到这个高度了。那这内宣还这么说呢？那你专业部门呢？专业部门不能也说这个呀？专业部门呢略有放软。他自己编了一个呢，说美国一直通过各种角度来找我们沟通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哎，他就这个说啊，说美国近期啊，相关方面多次主动向我们传递信息，希望谈起来。那倒是有了，贝森特这不是一直讲要谈起来吗？说我们正在评估。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打奋赔到底，谈大门敞开。贸易战是由美方发动的啊，美方呢，你要纠正错误的单边关税政策啊，你得把那个关税全都给我取消了，然后咱们再谈。你得拿出诚意来啊，搞什么讹诈、搞胁迫，在我们这儿是行不通的啊。又说了这么一番话了，但是你不是希望找我谈吗？我们正在进行评估。有所放软，有所放软。而就在这时候，香港的南华早报登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消息，这是昨天发的独家，这个咱们听听啊。消息人士称，北京方面暂缓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暂缓啊，没说不谈，暂缓。他们在确定分裂的白宫的风向，中国在等待川普的哪位顾问将在关税问题上占上风？我们再看你川普到底听谁的。所以他讲呢，知情人士讲说，川普政府内部现在分歧太大，都对外讲话说的又不一样，所以说中国不急于通过谈判打破和华盛顿方面造成的关税僵局。他讲呢，关税的川普的高级顾问有不同的阵营。他说现在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哪个阵营会胜出，能够左右川普。他讲，南华早报讲说，三个高级顾问现在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说纳瓦罗和那个他就原来和莱特希泽他俩是一头的嘛，要和中国脱钩嘛，这就是个脱钩派。而呢，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认为呢，可能和中国达成协议是重新平衡贸易体系派，等于是一个脱钩派，还一个平衡派。那这位消息人士表示，这种观点的分歧，以及围绕川普最终决定的不确定性，使得现在北京方面不愿意来参与谈判。然后这位消息人士补充说，贸然的参与谈判可能会在你甚至不知道最终对手是谁的情况下，结果你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这是他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所以说中国现在就不愿意啊，就不愿意。所以说呢，他现在的啊，另外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他说呢，另外也希望看到 那儿不有一大堆谈判的吗？他们也想看看美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来决定自己最终谈判的角度。也就是你要现在通过南华昨天报的独家呀，奉旨放风嘛。咱们做一点评价，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态度啊。第一点，中国现在的态度大概是，我们想确定你们到底谁说了算呀？一个是脱钩派，一个是平衡派，你们到底哪个占上风，哪个说了算？你们有了准谱，我再下最后决心。否则的话，我跟谁谈？又完了，你又变了，对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你现在听着不知道哪个是准的。另外呢，我们想看看另外十八国的进展，看情况再说。这是南华说了这么半天话，实际上落到实处就这句话。那对这个奉旨放风，我的判断是，首先后者肯定是错的，等着看十八国人家进展然后再决定，这肯定错了。如果川普一旦搞定了这些国家，七月八号宣布大功告成，那时候只剩下了还没上谈判桌的中国，那对中国绝对是非常不利的。那时候的围中之势已成，特别是习产地这些问题都谈完了，那时候给中国的条件会更加的苛刻。所以说等看十八国情况，那个这个是要命的，这肯定是不成。那现在这个脱钩派和平衡派，那到底谁占上风啊？现在讲很明显是贝森特在里边占主导地位，但是这是对那十八国。中国的情况太特殊，贝森特在里边能做多少主现在也不好判断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点迷糊，我不知道听你们谁的，你到底是想跟我脱钩，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脱钩嘛，到底还是你想跟我再平衡？尽管贝森特说了拿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是你的意见还是川普的意见，中国吃不准。但我认为这事儿呢，中国的想法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中国面对的谈判代表既不是纳瓦罗，也不是贝森特，是川普。美国多次表述，卢特尼克尔、贝森特他们多次讲，中国问题由川普亲自谈。你面对的是川普，所以说习近平和川普见面的这道关，你是一定要过的。确实，川普手下有两条路线，到底选哪个？全看习近平和川普谈的怎么样。你先谈，到那时候你们俩定出原则来，咱俩到底是脱钩啊，咱俩还是继续做啊？继续做以前那样肯定不行，咱俩就重新平衡一下，你们俩才能决定后边是哪条路线。你不能看着那边那到底怎么着说了都不算，这件事只有川普本人说了算，就取决于习近平你和川普啊两个人聊的这一次，来决定到底后边是脱钩还是平衡。他怎么没明白这一点呢？你现在的犹犹豫豫，你等来的是什么？刚才给大家说了川普多大压力啊，一到六月份他面对的那种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多大压力。大家想，美国人56%的人存款不超过1000，川普那时候受得了受不了？你在这儿还给我来这套，等来的只能是在国力压力巨大的背景下火冒三丈的川普更多的大棒。今天5月2号小商品死了吧，然后伊朗的油也不让你弄了，然后这一棒子加一棒子，而且按照之前的先例，只要这大棒打下就拿不回去了，就是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现在中美之间的整个的贝森特他们反复讲，现在中国面对的就是习近平的怯懦不战，不敢和川普直接面对面单挑，你们俩得谈呐、啊，这是绝对致命绝对错误的，这是现在两边绝对的核心。所以说主要问题在这儿呢，是到底是脱钩还是平衡，你得跟他谈去啊，你们俩谈完了才就能决定川普拍板，那这波上或者是那波上， 所以说这事儿取决于谁？现在我可以这么讲，就取决于习近平本人，你得跟他谈一次，你又不敢，那现在那这么搁着吧，随着他那边压力大，越来越上火，那就猛锤你呗。现在这就是目前的症结。来吧，最后咱们说说这中情局这事儿哦，时间不短了，那也得把它说了哇，这事儿太欢乐了啊！咱们说说这件事儿，中情局呢是昨天发布了两段视频，两段视频呢是一个是对高级官员的，一个是对秘书一级的基层官员的吧。第一段视频呢，他描述了一个背影啊，一个高级官员，尽管呢努力的升官，但是因为习近平反腐啊，内部激烈斗争。啊，连他本人啊，加上整个家人处在恐惧之中，啊，最后不知道哪天就让习近平给办了，最终呢，促使他啊联系中情局啊，是这么个意思了。这一段呢，就题目是"自助者天助之，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啊，主要说的是因为被免职啊、政权夺利啊、反腐啊，所以说这些高级官员啊是有这么一个啊，他是给这帮人说的。第二段视频呢，是一个初级官员。啊，就给首长拎包拎，这当秘书的这么一帮人吧，然后呢，老是服务于上级，跟奴才一样，结果也看不到在体制下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和成长的任何的希望，所以说呢，是主要写给这波人的啊，鼓励啊，中情局官员讲呢，希望鼓励中国官员。啊，给美国当间谍呗，来披露中国情报体系的信息，以及包括技术、军事、网络项目各方面的机密，啊，经济、外交政策方面的机密，我们全需要。啊，希望呢，中国官员啊，给你们提供一个人生的替代的路径，等于是公开招募间谍。整个这个视频发到了 YouTube 上、Twitter 上、脸书上，我没看见，在 Telegram 上也有啊。这些平台呢，尽管都看不见，但是呢，他们知道这些有心人都能够翻墙看到这两个视频啊。这是中情局呢，他们搞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仔细的看了这两个视频，给我的感觉呢，我认为完全不行。完全起不到来呼唤、刺激党内的这些官僚来弃暗投明，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首先，第一呢，内容讲的特别空，一看呢，就是创作团队应该说对中国的官僚体制、体制内这帮人的心态，严格讲不怎么太了解啊，用了很多这种宣传材料啊，也不懂这些官僚的。他们最关切什么？他们内心最担忧什么？或者是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出于什么一种决绝的心理，才能跟 CIA 进行合作，出卖中国，出卖组织去当间谍？应该说他们这个是不够的。我品了品呢，大概是我听的那普通话说的也都不行，应该是找了一帮台湾的弟兄，或者是美国出生的啊那帮黄香蕉们给做的，应该说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东西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说 CIA 呢是应该把这些工作交给专业人士来做，了解中国内部的啊这些人来做。你说我就是个宣传资料，看了你这个，我拎着我这脑袋举家的风险，我跟你拼这个去，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因为说到在中国当间谍，他们面临着是什么？一个字，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死。2012年出过事儿啊，当时呢是有一个美国内部的 CIA 职员叫李振成，这个人已经抓起来，已经判刑了啊。他给中国呢把情报人员在中国情报网的名单交给了中国政府，整个中情局在中国的情报网络被彻底打崩溃了，彻底被清除了。当时杀了20多个人吧。其中有一个间谍是在政府大楼前面被当众枪决的。我知道有那个之前的报告，有的人是在办公室里被当场打死，可能他有点抗争，被当场击毙。整个中情局在那儿已经没人了，所以说这个在中国官场，12年的事儿啊，这个是非常震撼的。 大家都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你今天你搞了这么俩不疼不痒的东西，完全无感的东西，是不但招不到任何的人，不会让人们信任你，反而你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危险当中，特别是来回跑美国两边的，或者是啊有一些亲美的人，你会把人家给装在里边。所以说在这里边，那你说大康，你批评人家那不好，你有什么建议啊？如果中情局有人在听的话啊，我此刻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第一个视频应该做给理想派听，还是做给中共体制内部的高官，跟这帮人你别跟人说什么金钱美女，人这帮都贪够了，人这帮都不缺，有的是金钱美女。真正能找到的间谍，在人类历史上二战以后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理想，我就是恨中共，我就是想推倒习近平。历史上有很多真正干成事的间谍在体制内，我就是投奔美国了，其实都是这路人，不给钱我都干。咱们都知道以色列策动的间谍，包括原来苏联内部的有很多投奔西方的间谍，不给钱我都干。为什么？我就是恨他们啊！不管是自己家人死在他们手里还是怎么样，我就是为了心中的理想，甚至我就是为了救中国，他站在一种崇高的理想的状态下，我看不过去。当然这种人在中共体制内非常之少，但他们的破坏性和杀伤力非常巨大，这帮人一旦干了就死心塌地勇往直前。大家看很多老电影都有这帮人，不为什么，你不给我钱我都愿意，我就愿意破坏他们。这是一帮人啊，这是高官，人不缺金钱美女。然后另外一个视频还是做给基层官员，这帮人缺金钱美女。你那个遮遮掩掩的说的那些道理根本没用，公开许愿金钱美女，一旦成功你要过来，我给你多少钱，美国管你的下半辈子。你现在年纪轻轻三十来岁，你想梦想的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我美国给你，你这才能招到那些亡命徒，才能跟你拼。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句话，就 CIA 你们做的这俩视频你们差远了，真要了解中国你得找这些人来给你写这个文案，找我，我写的都比这俩视频这 文稿强啊。所以说真正你也得给这两拨人写这种文案才能打动他们，一帮人是理想，一帮人是金钱美女，你得来直接的，你得上干货，你得来正经的。所以说就你们这能招到这什么间谍吗？所以说看见这也是草台班子啊，这不成这个。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CIA 真找我来，我技术员全慌了，这得受得了受不了。说呢，这是陈，我在澳大利亚，我支持工党，大多数人看不惯川普对各国的霸凌，就是这样吧，这没辙啊。这是 Percy 说，日本算不算出头不知道，但日本已经表态，日本在防中国是事实。说到底，台湾自己是第一线，自助才有天助人助，这是至理名言。大司空讲说，东南亚生产衣服鞋子小商品，日韩生产家电，日韩台生产家电，中美大战给世界是一个生产力的再分配，彻底改变中国单一生产力的危险。所以说呢，现在对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单一生产力怕依赖，就是像现在就是针对你要干你，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啊。你减少一点量还和中国做，现在不是这个意思。到现在看呢，这个脱钩派就像中共所担心的，脱钩派和平衡派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那句话，你得去找川普本人谈，你跟川普谈得好就是平衡派，你如果和川普没谈明白，中美大脱钩，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结局。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明天呢休息啊，这个羊啊又该给灌药，又该给它收做保养了，明天得忙这个啊。那我们就在周日的老时间跟大家再见。